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他的自己的脚前。我们接下来又来读一段的圣经。那么这个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从36节一起来看到第50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到第50节。我们请弟兄把它打到屏幕上面来。好，我们一起开始来念。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直到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黏黏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还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面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清晨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将这些话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圣灵吹气在其中。主啊，也在这里来引导我们进入到整个事情当中，让我们通过读这些话语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能够被提醒。主，我们原本也像主耶稣所讲的那样，我们也是那欠你的债，欠了罪的债，我们也无力偿还的人。是你自己因爱来寻找我们，你拯救我们，并且你赦免我们的债，好叫我们成为一个主啊得免赦免的人。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今天恭敬地将这场聚会仰望在主手中，我们求圣灵在这里自由运行，你的恩膏涂抹，主啊，为你做出口无用的器皿，主啊，你越过他一切软弱与贫穷，好叫你的话语能够在这里被解开，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改变，好叫我们因着认识你更多，主，我们能够爱你更多。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去坐席， 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当我在预备这份信息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有个祷告，我在想我今天又讲什么呢？那么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负担，让我看到说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却常常很忽略它，也是我们信主时间年日久了以后呢，我们对主的爱，对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呢，我们很容易忽略到。所以当我再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真的是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主的爱就再次摸着我。我盼望能够今天早上借着这短短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重新来看这段圣经，重新来看这段圣经今天对我们这一班已经信主了，已经蒙恩多年的人有怎样的提醒与帮助。这里面讲刚开始讲到说，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主耶稣，主耶稣就到他家里去坐席。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会经常看见，只要有人邀请主的时候呢，主就会通常都会去赴宴的，不论是婚宴还是这个法利赛人邀请他，他都去的但是我们从整个事件的发展下来，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邀请主，他实在不是出于一种诚心的邀请，因为他缺少了许多事情当做的事情，但是主仍然去。我想这跟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他来到这人世间，他是用来寻找拯救那些失散的人，以至于当法利赛人邀请他的时候，他就去了。那么很稀奇的，当主要到法利赛人家里去的时候，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女人，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直到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然后他就去了。通常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罪人的时候呢，那么犹太人他常常用这个罪人来指几种人，比如说税吏比如说妓女。那么我相信这个女人呢，她可能就是妓女或者其他很不道德的方面的罪那么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那么按道理来说呢，法利赛人呢是一个以标榜自己道德高尚所以他看那些违背他的教导的这些诫命也好、律例也好等等，他称他为罪人，他是不会让一个这样的人来到他家里面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犹太人的背景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也就是当一个人邀请一个拉比到他家里去吃饭的时候呢，那么他是不可以关着他的门的，他又让所有人都可以来到他家里面来听这个拉比在吃饭的时候所传讲的那些智慧的金玉良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就来了，你看到没有，当这个女人来的时候呢，她不是空手去的，她是有备而来的，她带着一瓶用玉瓶所装的香膏去的。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女人，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罪人，他是平时是没有机会来接近主的。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我们一想到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撒该。撒该，你看他听到主的名声的时候，他想见主，但是呢，他也是没有机会来见主的，因为众人一看这是个罪人当撒该要来见主的时候，主他们就把他围起来，不让他见到主，所以他就爬到山树要去见主。同样的，这个女人她没有机会来见主的。但是今天终于听说了，主耶稣又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了，所以他就去，他带着香膏，香膏就去了。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吃饭的时候呢，跟我们现在就古时候犹太人吃饭的时候呢，不是像现在是我们这样子好像坐在桌子前面，坐在凳子上面那么他们是怎么吃的呢？他们是斜躺着你记得我记得我们几年前去以色列的时候，然后呢在最后的一个晚餐的时候，那么陈锡珍弟兄就带领我们说，我们今天晚上呢又来有几个弟兄姊妹又来笑话他们当年是怎么吃饭的。但后来当然后来因为时间的因素就没有做成他就把这个小很小的桌子，然后告诉我们我们是斜躺着，他们是斜躺着，左足靠地左手足靠着地然后呢腾出右手来，然后呢脚在我们的后面， 那不是这样用餐的啊。那么在这里就看见说，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女人呢就有机会来到这里面讲到说挨近主的脚哭。你会很稀奇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罪人，当他看到主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的时候，他就带着香膏去，那去了以后呢，他做了很多的举动是让我很惊讶的。我以前读的时候不再觉得，但是当我再次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很诧异。一个众所周知的罪人，他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面。那我们看整段经文就知道，法利赛人并不接纳这个女人，他很讨厌，不只是他讨厌，同席的人也不希望这样一个女人来到。那这样一个女人她来到主的面前，我来读她所做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在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因她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她又这样的来亲近主，又在主面前来表达她里面的这种的重担也好，里面的苦情也好。因为我们看见这里说她来到主的面前，她站在主的背后，她在那里哭，他不是一点点的哭啊，他哭得非常的动情，以至于他的眼泪滴下来。我相信他的眼睛不像水龙头啊，打开就能够这个涌流出来啊。可是呢，是怎样的一种苦情让他的眼泪以至于能够湿了主的脚？不但湿了主的脚，他接下来的一个举动更让人感到惊讶，他用他自己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你知道犹太人，古代犹太人他们走路，他们穿的鞋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穿的鞋哈，把脚包住的。他穿的鞋是什么？底下一个板，一个鞋底，然后上面有带子捆住的，就好像我们以前看到的草鞋一样的。在那些灰尘遍地的地上走的话呢，那脚上面呢是非常脏的，沾满了灰尘。他的眼泪沾湿了主的脚，然后还用头发去擦，你会觉得很脏啊，对不对？会觉得非常的脏，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请弟兄姊妹们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举动？我在想，唯一的举动那就是因为爱，因为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啊？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的姊妹，很年轻的妈妈。他们生了好多的孩子啊，我家里有四个孩子啊。那你知道吗？年轻的妈妈在她成为妈妈之前呢，当她还在做姑娘的时候呢，很多姑娘都很怕脏的，因为她们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嘛，然后看见脏的东西都躲得远远的，更不愿意看见那些其他小孩子的那个 baby 是那个拉了大便了，对不对？哇，就是太脏了，躲得远远的。可是你很稀奇的发现，当她有自己做了妈妈以后呢，他对自己 baby 拉的大便他不觉得脏。你没发现好多人那个去 check 他的 baby 有没有拉大便，他怎么做呢？他不是打开鼻子去闻，这举起来闻一下看看，看到底有没有拉大便，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怎么样？因为里面有爱，爱在他里面，他就没有惧怕，爱在他里面，他就不觉得这是脏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孩子生病了，哎呀，拉得不完整了，他很担心。很好的孩子好的时候拉了大便成型，他给人家看，你看这多健康。爱让他能够这样去做。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女人她不仅眼泪沾湿了主耶稣的脚，她做一个怎样的举动呢？她用她的头发去擦她的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十一章里面讲到说，长头发乃是女人的荣耀，而脚呢，却代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最卑贱的地方。这个女人用她代表她荣耀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举动？她用她最荣耀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乃是因为她知道自己不配，
乃是因为他觉得主是他认识他的这位主觉得无比的尊贵，以至于他要用自己最荣耀的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妇女在公开的场所，他要把他的头包起来的。可是这个女人在这么多人面前，她不顾自己的仪态，她把头放在擦主耶稣的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想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想到什么，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在你面前，你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哪里呢？那就是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所描述的，当四活物在那里称颂我们主的时候呢，那二十四位长老就把他们的冠冕摘下来，放在那座宝座的前面，在那里俯伏敬拜我们的神。你看到没有？这个女人因为认识主，她来亲近主的时候，他的举动呢，遥指到天上的敬拜，所以实在是让我们感到，怎么说呢？非常感动我们的心。他在这里做，他不但用这个头发去亲啊，去擦主耶稣的脚，然后圣经那里讲到说，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连连亲他的脚。这个举动呢，就更加的让我们感到汗颜了。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爱，可以驱使他如此的去亲我们主的脚啊？你知道这个脚上面很脏的啊，踩满了灰尘，而且你往下面读，你会很稀奇的发现的，这个脚是没有被洗过的。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去请一个客人到他家里来的时候呢，他们又做三件事情的，那底下主耶稣会讲了，那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那就是又给他洗脚。当一个你邀请一个尊贵的客人来到你家里面来的时候呢，你又给他请人给他洗，请你的仆人给他洗脚。你知道在迦拿的婚宴上面，那讲到他们的酒用尽的时候呢，在那个那里照着犹太人规矩有六口石缸，那个石缸就是用来洁净人家脚的。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洁净他的脚。第二件事情呢，通常呢，当一个拉比来的时候呢，就主人的呢，要用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面，然后与他亲嘴。亲嘴表示什么？这是一种尊敬的一种记号。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没有做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用油抹在他的头上面，抹在他的头上面。那么我们看这个有罪的女人，她怎么做的呢？这个西门没有为主洗脚，她用眼泪湿了主的脚。这个西门没有与她亲嘴，但是呢，这个女人用她的嘴连连亲主的脚。她为什么她用连连亲主的脚呢？因为她实在知道她自己是一个罪人，她不配亲主的脚，他实在自己知道，所以呢，他连连亲主的脚。然后呢，本来呢，这个西门应该要用油抹在主耶稣的头上面的，他没有做。可是呢，这个女人这里面讲到说，她把香膏抹上，她把香膏抹在主的脚上面，她又用更贵重的来抹在主的身上。你知道当讲到香膏抹上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是代表一个人，一个信徒，当他因着主的爱，他知道他自己得蒙赦免，他知道自己得蒙拯救以后呢，向着主的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回应，讲到他自己的这种渲染的献上。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呢，他知道主的恩典以后，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一件事就是第一次感恩，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有报恩。那很多人，我们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信主以后呢，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就觉得哦，主给我很大的恩典，然后呢，我又怎么为主做什么，用来服侍主。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把他的恩膏涂抹上去。你知道这个不是恩膏啊，他就是香膏涂抹上去，这是一个非常贵重的香膏， 平时不亲近院的，你知道装在玉瓶里面，但是呢他愿意花在主的上面。弟兄姊妹们，这个让我们想起的，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保罗劝我们，当我们这一帮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对主爱的回应还是什么呢？又向你自己全然献上，对不对？十二章里面讲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对不对？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对我们来讲呢，好像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道理非常的熟悉。你看这个女人所做的啊，可以说是全然的献上啊。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的教导说，要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很难做得到，非常的难的做得到。你知道吗？当我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谁呢？我就想起了雅各来了。你知道我们通常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很不喜欢雅各的。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说，哎呀，神为什么爱雅各，为什么恨以扫？我们觉得雅各啊，这个人又诡诈啊，什么事情都要抓，什么事情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我们觉得雅各很不好。但是呢，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的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里面记载的一则故事啊，讲到说，当雅各因着他骗取了他啊哥哥以扫的这个长子的祝福以后呢，然后呢他的哥哥就又想杀他了，他就开始呢在他母亲的策划底下呢，他就开始逃，又逃亡，又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了。所以当他呢又往巴旦亚南去的时候呢，那二十八章里面讲到说呢，他除了别士巴，他往南去，除了别士巴，然后呢往哈南去，那结果他就在一个地方，就怒斯那个地方，后来他睡着，枕石在那里头枕的石头睡着了以后，他就梦见了天梯的故事了。那我们都非常熟悉那个故事，对不对？我们知道他看见神的使者上下来，然后荣耀的神就在向他显现。当神向他显现了以后呢，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就给他起名叫做伯特利，并且在那里枕石为记号啊。他说，我如果，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就跟他说了，在你去的路上我必保守你，然后呢并且带领你回到这里来。可是你很稀奇的发现，接下来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他说，如果你在我去的路上面，你给我吃，你给我喝，然后呢你要保佑我平安的回到这里，我就怎么做呢？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大家听出这个，听出这个里面的味道没有？你要为我做的这一切以后呢，然后呢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换句话说呢，如果你稍有差池，我就不要你做我的神了。哎，你发现没有，我们今天其实很多人很像这样子的，对不对？我听过一个弟兄，哎呀，姊妹吵架一下，然后呢那姊妹就怎么说呢？他说，我不上教会，我不去亲近神，我要跟你对着干。对着干怎么做呢？就是我不去亲近神，我不要再敬拜主啊。你看到没有，他说，如果你为我做了这些，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然后呢，然后雅各怎么说的？然后他说，还你所赐给我的，你为我做了这一切，要还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我献上给你。大家听明白没有？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我再把它献给你。那大家可能做基督徒久了啊，或多或少都会，或者看圣经啊，或者听讲台信息啊，都会听到说，哦，原来基督徒有十分之一奉献，对不对？哦，十分之一奉献就好像就是奉献钱财啊，因为我们看那个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说啊，他们不奉献的时候，所以神就差遣先知对他们说，你试试看，把神当纳的粮纳到仓中，十分之一当纳的粮啊。然后我就会看看会不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啊，上尖下鸟，连摇带岸的祝福倾倒于你啊。 那我们觉得说，哦，是那样子。但是你看他们雅各这里面说，他说还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我就献上，十分之一所有的，哦，包括金钱，哦，那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的时间，哦，还包括我们的健康，哦，哎呦，可能今天对很多人来说，你献上十分之一的钱很容易一点，哦，可是用你献上十分之一的时间呢，一天24小时，十分之一的也有2个多钟头，哦，献上十分之一的时间，我在想这个对很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今天大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觉得忙，我们都非常的忙，我们忙很多，我们忙工作，我们忙孩子，我们忙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发现了我们忙到一个程度呢，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来给神的。哎呀，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哎，我们中国人啊，中国的祖先啊，这些古人造字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感动他，我发现很奇妙啊，你知道忙字怎么写啊？一个心字旁，竖心旁啊，然后一个王，死亡的王。哎，我突然就发现说，哎，原来啊，一个人如果太忙的话，忙到个程度呢，这个心会死的，心会死的，像无头苍蝇一样的。哎呀，我们忙到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你说不要说十分之一的，拿十分之一的时间给神，20分之一，可能吗？但是你会很细节的发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这十分之一的时间拿出来给神，来亲近神。可是呢，今天你很稀奇的发现，今天很多人都在做一件事情，他们把他们的十分之一给了一个东西，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啊，手机是不是？啊，我发现很多人都把十分之一的时间给了手机啊，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的时间呢，十分之一的都不止给手啊，都不止十分之一给手机啊。而且你知道吗？这几天大家都知道发生大事情了啊。因为 iPhone 出新手机了，对不对？啊，很多人就是怎么样呢？想要换了。哎，你很稀奇发现，你把十分之一的时都不止十分之一的时间给他了，然后呢，你发现他不是你的主啊。因为什么呢？你又换了嘛，看见新的出来就想把它换掉，不是你的主。但是我们今天很稀奇发现，我们把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把这么多的精力给了他。那雅各这里说，还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献上，那对我们来说今天都是个挑战，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那更不用说保罗说的，你的身体全然献上。那我听过一个弟兄讲啊，他说呢，哎呀，今天对我们来讲，你不要跟他讲全然献上了，因为他说你如果跟他讲全然献上的话，他什么都不献上，因为他说我这个人已经是全然献上，我全部属于主了，所以呢，所有东西都由我来支配，因为我已经属于主了，我所做的都是向着主做的。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何等的糟糕。但是这里有一个女人，她把她的所有献上，她把她的所有献上，她来到她不但她把她的所有献上，她来到主面前，她所做的这一切呢，她都觉得不配。他因着认识主，因着知道自己蒙恩，他又用这样的举动呢？今天这一个故事实在是很深刻的激动啊，这个摸着我的心。你知道，所有真正认识主的人，那些真正感受到自己被恩免何等大的人，他们向着主的心呢，都是一致的。你怎么知道是一致的呢？你知道前面有一个人，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当施洗约翰在下的监里面，他软弱的时候，他还差派他的门徒去见主耶稣。我等候你的是你呢，还是比后面来还是其他人呢？那主耶稣就把他所做的事告诉他了。然后呢，当这个差来的人走了以后呢，主耶稣就向四度人来见证施洗约翰是怎样的人。他说：“从前你们到旷野里去，你们又去看什么？”是要看那风吹动的芦苇吗？什么叫看风吹动的芦苇呢？风吹动的芦苇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啊，在以色列里面，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他说：“你们不是去看这个风吹动的芦苇，那你们看什么呢？又看那穿细软的衣服吗？衣服的人吗？”他说：“穿细软、穿华丽衣服的人呢，住在宫中，那你们到底要看什么？你们到底要看什么？你们要看先知吗？”他说：“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他就是那又来的以利亚，他是主耶稣亲自为他做见证，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兴起来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他就是又来的以利亚。你知道我们圣经新约里面有四卷福音书，四卷福音书呢，有的福音书有记载一些的神迹，有的有记载一些见证，就他们不是每卷都有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每一卷福音书都记载的，比如像五饼二鱼这样的神迹。但是有一个见证呢，也是这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那是什么见证呢？那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是什么样的呢？当主耶稣他在约旦河未能受施洗的时候，主耶稣乃受他的洗。然后呢，当他受洗完以后，后来他做见证说：“这个就是我先前说过了，在我以后来的，却要在我之前的。我先前不认识他，但是呢，他我来了告诉我，这个就是又来的弥赛亚。”他说怎么样呢？他的能力比我大。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我就是给他提鞋都不配。”在马可、路加、约翰三卷书里面讲到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你知道解鞋带提鞋这是什么人做的事情啊？这是仆人做的事情，奴隶做的事情。换句话说，主耶稣所见证的这个施洗约翰，他在这里面宣告一个说，他在荣耀主的面前，哪怕给他做仆人，哪怕给他做奴隶，他都是不配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女人在这里做的施洗约翰所见证的是一致的、一贯的。那么同样的，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当他蒙关照了以后，他发现说，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们的怜悯，然而我们的怜悯。那么这故事发展到这里呢，你会觉得说，啊，这女人真是认识主，他这个爱主这样表达出来。那么今天这个实在是我们值得效法。而且你很稀奇的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女人她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呢，哎，她没有说一句话，她没有说一句话，她没有一点的声音，她因着对主的爱这样表达出来，因着她知道自己得了恩免以后，她的表达出来的这个爱的举动呢，他没有说一句话，却把爱主这种全然的奉献主的这种状态表达了淋漓尽致。那么我们接下来反观呢，接待主的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主来到他家中，作为一个法利赛人来说，他一方面他标榜自己是一个遵行神律法的人，另一方面他教导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遵守神的律法诫命这些仪文，可是他自己呢，在接待主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没有做当做的事情啊。你知道吗？我在座有很多福清来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我们福清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长一点的啊，他们接待了就是我妈妈好了吧。我小的时候啊，你知道啊，我很爱我的妈妈的。她有一件事情呢，常常让我很感动的。什么事让我很感动呢？就是我们家里面有客人来的时候呢，有一些眼花来客人的时候呢，她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做什么吗？福星来弟兄姊妹，你们做什么吗？煮点心给她吃，对不对？那煮点心给她吃的。而且呢，最让我感动的有一件事是什么呢？是有一次，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哦，然后我的同学来我家里面，然后我妈妈呢也煮点心给他们吃的。哎，我一方面我自己觉得我很有面子，你像我的同学来，我妈妈按照这个常规啊来对待他们啊， 啊，我自己觉得很有面子。然后我的同学们也说，哇，你妈妈真好啊，真好啊。那么你看到没有，这是很多在父亲的一些啊老一辈们他们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这个可能该得到的这个礼遇你说。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法利赛人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在讲他为什么会要接待主耶稣，邀请主耶稣来到他家中来呢？极有可能是前面路加福音这个啊第七章里面啊前面那个中间的部分讲到说，当主耶稣在拿因城里面叫一个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上面说很多人看见这件事情以后就说，哎呀，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所以主的名声就传遍那一带的地方。我想这个法利赛人极有可能是出于一种啊这种沽名钓誉的这种心态啊去邀请主来啊。因为从他邀请他主来那种他这种高高在上没有按照常规来接待主，然后呢这里面讲到说呢，他其实也不并不认识主，因为他觉得说，哦，你看这个女人在摸这个人，如果这一个人是先知的话，他讲主可能是先知啊，因为据说啊，如果他是先知的话呢，他应该知道摸他的那个人是谁，所以可见在这西门的眼里面呢，主耶稣呢连先知都算不上，连先知都算不上，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呢一个好像符合律法的人高高在上，所以邀请主来，但是他不认识主。当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接待呢就会产生问题，就会产生一个极大的问题。你看到没有，这个女人她认识主，她的接待主是怎样的呢？眼泪湿主的脚，头发去擦，用嘴亲她的脚，然后呢用比油更贵重的香膏去抹主的脚，她还觉得不配。可是这个法利赛人觉得怎么样呢？我邀请你来，我是高高在上，你只不过是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人，年轻人，所以怎么样，我跟你好像是不平等的，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做出他应该接待主该有的那一切。所以主呢就开始就问他了，主就设一个比喻，有两个人都欠钱，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然后呢因为债主因为他们呢还不起债，所以呢就免了他们的债。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是什么，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他是欠五十两的还是欠五两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无力偿还，他们都没有能力偿还。那结果呢，债主因着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就动了慈心了，免了他们的债。然后问西门，你说这哪两个人哪一个更加的爱那个他的债主呢？那西门说呢，是我想应该是那个多得恩免的那一个。你看到没有，主就用这个来指出西门的罪来了。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如果当时我们设身那处地人来想下面这个场景啊，你会觉得法利赛人当天是颜面扫地啊，这个西门颜面扫地啊，因为法利赛人最好面子的，他喜欢在街市人家问他的安，喜欢会堂里面的这个啊高座啊，喜欢筵席的首位啊，对不对？一切都是怎么样，又为自己的面子着想。可是呢，接下来呢，主让他看见呢，他自己是一个多么的一个愚昧的一个人。是他所做的呢，让他颜面扫地。所以从下面看呢，这个主跟法利赛人对话，你就看见有许多的对比。他说：“你看我到了你家里面，你没有给我洗脚，啊，你没有做这一切，你没有做这一切。但是这女人呢所做的呢，让他感到羞愧才对，对不对？”当主讲到这个。两个都是欠债并且被免债的人，其实今天让我们来想想，我们知道都知道啊，这是指什么？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自救， 我们没有办法自救。罪让我们这个人活在这地上，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快乐的，我们没有一个平安来着。我绝对相信这个女人，她要到主面前去，她如此的献上她自己，她如此的哭泣，如此的摆上，实在是因着她自己看到自己的罪，这个罪像重担一样，让她没有办法过去。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罪的结局就是死。主就来，他又来拯救我们，他为我们罪摆上十字架。你知道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看到主为我们摆上这个一切代价的时候呢，我们读福音书，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着这些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祭司长们的嫉妒，会是因着因为犹大的贪婪啊，把它卖掉了，或者会说会因着比拉多的一个懦弱，因为他们说你如果不把他钉十字架，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我们会觉得是这些把他主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大家会不会觉得？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没有犹大，会主就不会钉十字架，怎样？但是当主关照我们的时候，你会很稀奇，其实主被钉十字架不是因为这些，乃是因着什么呢？乃是因着你和我的罪，乃是因着你和我的嫉妒，你和我的骄傲，你和我的贪婪，然后呢把主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自救的，我们都是那一般欠债的人。不论我们今天欠的是五两还是五十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我们没有办法还的罪债。可是你今天看我们今天对主的反应，你能够发现说，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是那个被恩免的那个人的话呢，我们对主的爱呢，就像这个，不要说像这个女人这样的，我们就会有不同。起码我们会花时间来亲近主，这里我们把主接到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像这个女人这样的呢？来与他亲嘴呢？来亲他的脚呢？是不是我们常常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读他的话语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呢？你觉得说可能会觉得我很难，我有很多的我做不来，我有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吗？同样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二十九章里面讲到雅各的故事，我觉得雅各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但是雅各身上有很多很美的地方，那我们来学的。也在二十九章里面讲到说，当他终于来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的时候，哎，看见他自己的表妹拉杰非常的漂亮，他很喜欢拉杰，然后拉班对他说，你与我原是骨肉啊，你不可以为我白干的，说吧，你到我家里来帮我或是我做事情，有什么工价？那雅各说了，我愿意为拉杰服侍你七年，愿意为拉杰服侍你七年。然后呢，那拉班就说了，啊，既然我的女儿给别人，还不能给你吧？好吧，那就这么办吧。那么他就服侍七年。那圣经上面二十九章里面讲到说呢，雅各因为深爱拉杰，他看这七年啊，如同几天。哎，弟兄姊妹们，你看的不要这听，看的不要这么轻巧啊！如果你再去往下面看，你看到雅各在拉班家里，他一共待了二十年，啊，我们知道拉班诡诈，比他更厉害啊，更诡诈啊！他怎么待他的呢？他后来自己说：“我在你家里服侍二十年，这二十年我是怎么过的呢？白日我受尽干热，黑夜我受尽寒霜，我常常是不能睡的。你看到没有？他因着爱拉杰。”他能够把这一切的七年看作几天，圣经把这些能够摆在面前，真的都是提醒我们，都在那里试我们啊！哎呀，我们如果被主的爱摸着了，当然我们其实真的都被主的爱摸着过，但是你知道，随着信主年日的增长，我们常常会对这个爱呢没有回应的，我们会常常的会麻木的。我们会常常的忽略我们主在我们里面的存在。刚才讲的，如果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那个蒙恩免的人，不论多跟少， 我们的生能够改变。今天不要说啊，叫你不要看手机了 啊，这个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起码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来转向主，来亲近主，来读主的话语，来认识他，来亲近他，那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这个女人在这里，她没有说一句话，所做的见证呢，成为我们因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应该效法的榜样。我记得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听丁弟兄在那里面啊讲问题回答的时候，有个姊妹提问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伟大的人物都是男的时候呢？丁弟兄就说，他说哎呀，这个应该是姊妹问的。他说姊妹，你应该回去好好的读圣经，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伟大属灵的人物呢都是女的。他说你看哈拿啊，你看那个尼底亚，你看那个啊白君啊，还有很多了。我在想今天在这里这个没有留下名字的这个女人，她所做的呢实在是伟大，她这个香膏真的是从那个时候香到我们现在。不但如此，今天呢我们呢很多人呢都没有办法跟她比。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一些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你很稀奇啊，故事发展讲到后面，讲到说同席的人看见了以后呢，因为当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因为你的怎么样爱多，我们看这句话，这句话可能在翻译上面呢有一些的啊有些出入啊，好像给我们感觉呢，他说你许多的罪赦免，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好像给我们感觉是因为他爱主多，所以呢他得的赦免多。实际上应该不是这样子，应该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得的赦免多，所以呢他对主的爱就多，那觉得自己赦免少的呢，他对主的爱就少啊。其实我们今天又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得的赦免多的还是少呢？但同席的人呢，虽然看听见耶稣的智慧的言语，他们并不认识主。他说这人是谁呢？竟能赦免人的罪呢？很可惜啊，但最后一句话呢非常的宝贵，50节，我想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可见我们这一个人能够信主，我们能够得救呢，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我们信啊，因为我们信主耶稣，我们接受主耶稣，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以后呢，必定有一件事情又发生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里面有平安。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嘛。你知道从开头这个女人来的时候呢，她是带着哭泣呢，她是带着忧伤来的，可是他呢最后呢他是满了平安的，满了喜乐的去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重新来温习这一段的故事，叫我们的心能够重新被夺回归向主。我们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自己全然献上，但是我们真的期望借着这样的故事来提醒我们能够有改变。最后我想讲一个见证，那就是1888年的时候，当戴德森弟兄1888年的夏天，当戴德森弟兄第一次到了北美去传啊这个去讲道的时候呢，不论他到哪一个地方去讲道，都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跟学生们愿意将他们自己献上，到中国去。去为了啊主的福音去宣教。那么到了9月中旬的时候，大批的弟兄姊妹聚集在多伦多，欢送十几位的啊这个弟兄姊妹，有8位的姊妹跟6位的弟兄，他们又跟随带着的弟兄回到中国中华内地会去宣教去传福音。当一个爸爸 在送他的女儿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他说主要求我将我最好的献给他，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最好的，但是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主，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主，把他自己的女儿给主所使用。那戴德森弟兄因着这个父亲的这一席话呢，蛮受激励啊，成为那个夏天当中最美的一个服役。今天我们知道主的爱激励很多的人愿意把他们自己献上啊。那今天我想也愿意主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最好献上。最后我想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唱303首，叫你最好的献给主。也许我们今天那里讲到说献你年轻的力量，也许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没有关系，将我们最好的献上。许多人说可能等我年老了以后，我退休了以后，我来服侍主，我把我的时间献给主，不是等到那个时候。诗歌讲到说趁着你年轻的时候你献给主，不再年轻的时候将我们现在最好的献给主。你知道了，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称许，好像这个女人被众人面前主所称许一样。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将你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是吧赐给了我们，买赎我们从地狱火湖里面出来，是吧，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的罪。主，我们当被提醒被温习这爱的故事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再次被恩感，又将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感谢跟赞美来归给你。我们祈求主，你也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感动我们，摸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对你自己的爱能够有回应，以至于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我们是原本犯罪堕落无力还债的人，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以致我们今天能够说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倒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是原本我们所不配得的，但是你赐给我们。我们祈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数算你自己恩典的时候，我们对你的爱能够有回应，主，我们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献上给你。说我们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知道在你手中凡事都能。主啊，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能够有改变，主啊，从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吸引我们的眼睛来定睛仰望在你身上，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说，是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献上给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